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个课程目前已经进行到以赛亚书的第四个部分，也就是40章到55章。这一课第18课，我们会一同研读这个部分里头一个重要的段落，49章到53章。请翻开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1节到6节被称为第二首仆人之歌。其实在以赛亚书当中有四首仆人之歌，第一首在以赛亚书42章1节到9节，第二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49章1节到6节，第三首在50章4节到9节，第四首在53章。这一刻就让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三首仆人之歌。以赛亚书49章1节到3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仆人之歌的开始是一个宣告，呼吁众海岛远方的众民都要留心而听。其中提到仆人，关于这个仆人的身份，旧约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观点认为仆人是指先知自己，因为以赛亚被选召做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已经预告他的努力会是突然的，因为这群百姓是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花的。49章第4节，这个仆人说，我劳碌是突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这种体会，这种描述似乎符合先知的侍奉。不过关于仆人的身份，也有圣经学者认为指的并不是以赛亚本人，而是指以色列。因为以赛亚书第四个部分40章到55章当中，仆人这个词多次出现，先后出现过19次，其中超过一半的经文指的都是以色列。因此仆人之歌的仆人指的正是以色列。如果我们仔细读49章1节到6节，会清楚地看到第三节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仆人指的是以色列，这是非常清楚的。以赛亚书49章第2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这里出现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是快刀，第二个是磨亮的剑，两者都是非常锋利的武器。藏这个字也出现了2次，指向暗器杀着。原来仆人以色列的话是耶和华手中最厉害的武器。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以色列民的失败，他们的悖逆跌倒。这样的一个群体可以怎样被耶和华所使用，甚至能够成为他的仆人呢？我们看49章5节到6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第6节，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49:1-6的仆人之歌，跟43:8-15讲到以色列是耶和华的见证这个段落互相呼应。43的重点是耶和华的百姓又瞎又聋，他们亡国被掳，有谁能帮助他们呢？43:10指出一个答案，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49的仆人之歌当中的重点是49:8，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原文的意思是要把瞎眼却有眼睛的、聋却有耳朵的子民带出来。值得注意的是，49跟上文有一点不一样。49所强调的是耶和华的帮助、耶和华的引导。以色列百姓背逆耶和华、离弃耶和华，以至于经历亡国被掳的刑罚。现在先知传达耶和华的信息竟然是你们就是耶和华的见证。其实早在43:12已经预示了，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一群全然失败、经历亡国被掳刑罚的百姓，如何能够成为耶和华的见证呢？旧约圣经对以色列百姓亡国被掳的经历有非常完整的记录，对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也有深刻的反省。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同层面的记录和回应。另外一个层面是哀歌，记录了先知和百姓的悲哀绝望。另外一个层次是就这段历史做出反省和检讨。以史为鉴，先知书尝试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也针对亡国被掳这件事情做出反省。在耶和华的怜悯和恩典当中，以色列百姓亡国被掳并不是结束，耶和华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那百姓又有没有对自己的失败痛定思痛呢？现在耶和华宣告以色列百姓要成为他的见证，他们是耳聋瞎眼的，怎么可以成为耶和华的仆人呢？耶利米先知在记录亡国被掳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提醒百姓，耶和华和百姓有立约的关系，百姓却忘恩背约。耶利米提到耶和华跟他的百姓要另立新约。耶利米书31:33，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着耶和华的怜悯和恩典，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子民。以赛亚书49宣告以色列百姓是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因为百姓得胜，而是百姓失败、悖逆、软弱、跌倒。耶和华要向万邦万民显明他是一位施行赦免和拯救的神。外邦人不认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可是他们要从以色列百姓身上看到他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是怎样赦免他们、拯救他们，他们就被吸引来归向耶和华。我们想到在新约时代，因着门徒的失败，救恩临到外邦人，如同保罗在罗马书11:11-12所说的，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是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上帝的子民虽然失败跌倒，是因着自己的过失，但是在上帝的恩手下，最后竟然是让外邦人得着救恩。以赛亚书49章提醒我们，失败的以色列百姓竟然被拣选，成为耶和华的仆人，成为耶和华的见证，成为耶和华手印下的暗器。在耶和华的大能和恩典底下，他的名能够被外邦人所认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经历过失败跌倒，多少时候我们连自己也对自己失望灰心。当我们现在低谷的时候，让我们不忘记，原来爱我们的上帝没有对我们失望，他拣选我们，使用我们，即便我们失败跌倒，他等候我们悔改回转。我们所信靠的就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又怎能不用我们的一生忠心地侍奉他，回应他的爱呢？上帝能够透过我们的软弱，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怎样经历他的恩典。原来这是上帝用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方式之一，将人吸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三首仆人之歌，是在以赛亚书50章4节到9节。第三首仆人之歌重点在于耶和华使用仆人，特别使用仆人的舌头和耳朵。以赛亚书50章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早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里提到仆人是受教者，受教者是用舌头，也就是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耳朵是用来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位仆人是用讲和听去实践耶和华的吩咐。作为仆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又教导他的话，是很重要的职分。不过，仆人的侍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50章6节这么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两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并不掩面。仆人侍奉的时候，原来会遭受殴打、侮辱。仆人默默承受这些身心灵的伤害，因为他认定耶和华必定会帮助他。50章第7节和50章第9节两次的强调，主耶和华必帮助我。作为耶和华的仆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定，侍奉神的必不致羞愧，别人也不能定仆人的罪。50章8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这里如同一个法庭的场景，耶和华的仆人在其中，但是他不怕任何的争论，任何的对峙，因为他认定有主耶和华帮助他，谁能定他有罪呢？耶和华必定为他伸冤，让他不致蒙羞。现在我们来读第四首仆人之歌，记载在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蛮长的一首诗歌，呈现出一个倒影结构。我们先来读第一个段落，在52章13节到15节，这几节经文描述了仆人的特质。首先，这个仆人行事有智慧。52章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里对高的形容是一级一级的攀升，从高升到高举，被抬高到升到至高之处。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被高举的仆人却没有一个对应的尊荣的外表，相反，他的外表很卑微，甚至卑微到一个地步， 他的外表是让人吃惊无法接受的。52章14节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这位仆人以一种非常卑微的姿态出现。52章15节继续描述这位仆人，同样他也必使许多国家惊奇，君王要向他闭口，未曾传给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过的事他们要明白。到底这位仆人是谁呢？上文已经确定了，这位仆人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竟然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仆人要使多人称义。53章2节到3节进一步描述这位仆人的外表，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二节形容这位仆人像根出于干地，干地是缺水的，不可能长出任何植物，但是这位仆人却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在没有盼望的地方出现生机，这是耶和华奇妙的作为。这个仆人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民虽然犯罪悖逆，随从偶像假神，离弃耶和华，但耶和华竟然使用他们，这件事情本身就叫人很惊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仆人的经历。53章第4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这个仆人为人担当忧患，并且他背负痛苦的时候，他是默不作声，心甘情愿的顺服。在这里，仆人的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受苦，乃是为了背负我们的忧患痛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位受苦的仆人并没有犯罪，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无罪的人担当了从神而来的原本罪人应当自己承受的惩罚。以赛亚书53章7节提到这位受苦的仆人默默无声地承受刑罚，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位仆人为什么会代替他人承受刑罚呢？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是耶和华以这位仆人作为赎罪祭，而仆人也是甘心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的。因为11节这么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被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是耶和华所定下的旨意，仆人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替代外邦受苦。这位仆人除了为人担当忧患，经文也提到他被神击打苦待。53章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在这里的击打这个词不是一般打人的意思，击打这个词曾经在生命记当中出现，在生命记的用法大多是指向灾害会临到那些违反耶和华命令的人身上。以色列百姓守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必定会赐福，但是相反，如果百姓犯罪，耶和华会击打百姓，这是耶和华的管教。 目的是让百姓悔改回转。53章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用的惩罚这个字也大多用在管教的场景。这位仆人为人担当忧患，被神击打苦待，目的是使人称义。以赛亚书53章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里用上一个战争胜利的场景，这位义仆要跟战士们一起分享战利品，因为他倾出自己以至于死。他曾经被列在悖逆者当中，他却背负了多人的过犯，还为那些悖逆者求情。仆人的牺牲让许多人得称为义，仆人担当多人的罪，又为他们的过犯代求。仆人的受苦是替代其他人承受苦难，这正是先知要带出的信息。因着耶和华子民亡国被掳，救恩就临到外邦，临到地极。这段仆人之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里头也曾经引用。使徒行传记载腓力和埃提阿伯太监谈到，当时太监正在念以赛亚书53章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的引用记载在使徒行传8章32节到33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念的这段经文跟以赛亚书的经文有一点不一样，那是因为使徒行传所引用的是七十士译本。使徒行传8章34节，太监问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太监问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他这样问是因为以赛亚书并没有交代这个他是谁。使徒行传8章35节记载，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从这经开始，也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成为了腓力跟太监谈到的切入点。福音从腓力传到一位外邦太监的生命当中。来到这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清晰的图画。以色列百姓悖逆犯罪，遭遇亡国被掳的命运，耶和华神却拣选他们成为自己的仆人，自己的见证，让耶和华的名在外邦被传开，被高举。以色列作为仆人，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的苦难让外邦有机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救恩。替代的受苦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着以色列百姓的受苦，外邦人可以认识耶和华独一真神。之前我们提过，对于亡国被掳的这一段历史，旧约的作者他们有不同层面的记载，有历史的记录，有哀歌，也有反思。对回归的百姓来说，这段历史带来什么启发和提醒呢？他们认识到自己软弱悖逆的本质，他们也经历到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那位施行惩罚管教的上帝，他也是那位愿意赦免和拯救的上帝。作为耶和华的百姓，现在回归了，应当如何继续前行？是选择顺服把自己献上，还是像以前一样悖逆犯罪偏行己路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面临着这两种抉择，谦卑顺服，忠心做仆人，还是悖逆犯罪呢？你会怎样选择呢？在旧约时代，耶和华宣告以色列是他的仆人。来到新约， 耶稣基督亲自示范了仆人的榜样，他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为你为我。那我们要怎样回应耶稣基督的爱呢？曾经否认主的名，失败跌倒，后来在蒙主坚力使用的彼得，当他回想自己所跟随的耶稣基督，他这样形容，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诙谐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曾经出卖这位主耶稣基督，但是后来他被接纳，被赦免，被重新建立。因此彼得这样的勉励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彼得被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从失败当中重新站立，忠心服侍到底。他提醒我们，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在他的受苦上有份，忠心地为他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作为他的仆人，我们是不是在受苦当中甘心乐意？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努力地服侍他，见证他呢？盼望我们在细味这几首仆人之歌，思想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心肠，我们也愿意在上帝面前再一次的立志，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顺服天父的旨意，放下自己的意思，而单单按照天父的旨意。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能用的仆人。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主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主耶稣主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请你